妹平安。听说下个礼拜温度会回升哈，耶、yeah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我记得四年以前我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那时候来的可能是12月吧。来了以后，就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我们这边从来没有那么冷过，就你来的时候才这么冷。结果我1月来的时候又告诉我同样的话，说从来没那么冷过，就是你来才这么冷。2月又讲同样的话，哇，结果那天冬天是真的很长而且很冷。可是我想比今年的冬天的话，我想那个可能还是微不足道的。我想今年是真的很冷，而且希望呢不是很长，希望呢下个礼拜以后气温回升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受这么冷寒冷的天气。今天我来的时候，我看到到处都是雪，那我也真的很感谢神，因为不容易。我觉得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早上抱着一颗渴慕神的心来亲近他，来学神的话语，求神把今天早上的敬拜成为祝福弟兄姐妹的一段时间。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上个礼拜查了第一章，那今天第二章呢，我们就查11节到22节。在查今天经文之前，我想跟弟兄姐妹稍微解释一下，介绍一下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什么样一个城市。在保罗那个时代，以弗所是亚细亚最大的海港，所以呢，它的商业非常发达，人民生活非常的富裕。可是那个城市呢，是非常迷信的一个城市，他们拜很多很多的偶像，其中有一个他们拜的最多的偶像叫做亚迪米，那这个呢，它的拉丁文呢就叫做戴安娜。他们认为这个亚迪米这个偶像呢是众生之母，换句话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农产品明年有丰收，你要去拜他；如果你希望你做的生意明年能够赚更多的钱，你就去拜他；如果你希望你将来能够明年有个孩子，你也去拜他。所以他们迷信到一个程度，他们在以弗所盖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庙，来专门来供奉这位尼底亚这个偶像。这个亚底米呢，这个偶像，他们当初这个庙盖好以后，在世界上称为七大奇观之一，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到有多么的富丽堂皇。保罗就到了这么一个充满了迷信的城市里面，靠着圣灵的带领，保罗在那边传福音，就圣灵大大的做工，很多的外邦人，很多的犹太人就在那边信了主。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就来到了教会。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想到，当一间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不一样的人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些不和睦的事情发生。那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呢，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要帮他们解决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的不和睦。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已经过了2000年了，教会里还是有不和睦的事情，所以希望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的教导。好，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我们是讲是11节跟12节，讲到外邦人信主以前他们的光景是什么。那第二段呢，是讲到基督成就的和睦，是从13节到16节。那最后一段呢，就讲到神属神国度的教会。好，我们就把它分成三段来讲。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讲到外邦人没有信主以前他们是什么光景，所以当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不和睦的时候，使徒保罗就提醒他们说，你这个外邦人以前是什么情形呢，他就讲述。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外邦人跟犹太人不和睦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从人的观点来看，很容易，外邦人一定看不起犹太人。为什么呢？犹太人那时候是亡国奴啊，对不对？是被罗马统治的，然后他们的生活呢，很奇奇怪怪的。OK， 跟他们平常的人不一样，又是要洁净礼啊，又是要守很多的节期啊，然后他们的穿着也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外邦人呢就看不起犹太人。可是犹太人为什么看不起外邦人？啊？对，因为犹太人啊看不起外邦人，说他你们不是神的选民，因为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啊，上帝只单单的爱以色列民族，哇，他们就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你知道吗？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跟他们立约，然后又说啊、哦，我要将来做你们的神。那在犹太人的眼里面，外邦人啊是一无是处，根本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传说，传说什么呢？就是外邦人他们在讲犹太人在讲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就在想，如果外邦人一无是处的话，那上帝为什么要造外邦人呢？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他们一定要回答的。因为如果上帝只单单的爱犹太人，那不就造犹太人就好了吗？为什么造这么多外邦人呢？后来他们就想出一个理由，说哦，上帝造了外邦人是为了地狱的燃料。你们知道吗？地狱要烧火的，那火里面要燃料，那从哪里呢？他就用这些外邦人做地狱的燃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听到犹太人有这种观点的话，你会不会很生气啊？对不对？好，但在十一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称外邦人是什么？说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那什么是割礼啊？割礼我们知道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所以犹太人他们从出生以后第八天，凡是男的就受割礼。那一方面呢，表示对神的委身；一方面呢，也守神的约。这件事情对犹太人讲起，他们非常非常的知道，他们认为他们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所以呢，他们就想到了下面讲的十二节，讲了五件事情，他们是认为外邦人都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的。第一个，在十二节里面，你们看到一共提到五点，那么第一点就是说你们呢是跟基督没有关系的；第二点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换句话说，你更不是以色列人。第三个呢，是在神所应许的租约跟你们也没有关系，那个所有的约跟你们也是无关的，而且更惨的是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而且呢没有神，跟我一样。当然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讲的是基督，在旧约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基督要来，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已经来了，而且呢将来还要再来。那犹太人是读旧约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上帝应许他们有一位，将来有一位叫弥赛亚的，就是有位基督的要来拯救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不知道亡国了多少次，他们不知道被掳了多少次，可是呢他们一直有一个盼望，他们就盼望说直到有一天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会来的，会来拯救他们的，会来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成为一个很荣耀的国家，这是他们的想法。那因为外邦人呢，你不读圣经嘛，那你既然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上帝有什么应许呢？那当然是没有应许了。那上帝的应许是对以色列人，那跟你也无关呢，是那你将来呢就没有指望，也没有神。可是到底他们这种想法对不对？大家记得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怎么说的？说地上的万族要怎么样？要因你得福。神不是说地上的以色列人要因你得福，对不对？说地上的万族，换句话说，当上帝来赐福给，借着赐福给亚伯拉罕，赐福给万民的时候，这个福气是给万国万民的。可是很不幸的是，犹太人 他们忽略了上帝的话，他们认为上外邦人不认识神，既然不认识神，没有神的应许，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骄傲，他们就看不起外邦人。是的，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神是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可是犹太人不知道，当神拣选以色列民族是有原因的，是有目的的。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他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民族，要他们过着圣洁的生活。他要以色列民在万民之中为神做见证。结果呢，犹太人反而把这个应许呢当做一种骄傲，他们不但没有过敬虔的生活，而且他们根本不愿意跟外邦人来往。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不对。其实一个民族的骄傲不只限于犹太人而已。中国人骄不骄傲啊？骄不骄傲？骄傲哈、啊、为什么呢？你光看名字就知道嘛，中国。哎，你知道吗为什么叫中国啊？天下的中心嘛，最大的嘛，最厉害的嘛，最重要的嘛。啊，那日本人骄不骄傲？骄傲。德国人骄不骄傲？美国人骄不骄傲？哎，美国，而且其实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今天来到了美国，很多以前的美国的历史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啊。在如果1960年还是1970年啊，我记得我大概在1968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因为在美国那个时候，白人进的餐厅黑人是不能去的，白人进的学校黑人不能去，白人进的教会啊黑人也不能去。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想象吗？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可是当他们白的人在那边敬拜的时候，黑人不可以进去。在170年以前，在美国这个地方，大部分的黑人其实是白人奴隶。今天早上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奇异恩典》这个作者是John Newton。那这个人呢，他是个基督徒。他的母亲呢，很早就过世。他的父亲是在商船上的一个船长。所以呢，John Newton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11岁的时候就上了船。然后跟着他爸爸开始学海上的事物，后来呢信了主，后来真的做了船长。 OK， 我就很快的讲。然后呢，他那个船是干什么的？他那个船是从英国开到非洲，然后去接一批奴隶，然后开到美国来卖。那这些奴隶是什么奴隶啊？你知道非洲的部落打仗，对不对？他们打来打去，然后就俘虏了。他们就把这些俘虏的人跟 John Newton 开那个船换弹药武器，然后那些人呢，他们就把他绑在船上运到美国来，就卖给各种不同的地方。当 John Newton 开了几只船以后，他心里受到很大的谴责，因为很简单，因为他看到这些黑人当他们上船做奴隶的时候，他怕他们跑掉，所以都用绳子绑在船上。那种待遇啊，就是不是人可以受的。可是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也知道就是下了船，他们的命运更凄惨。有一个黑人作家，我看过他的写的一篇他的生平的回忆录，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的祖父是被一艘船运到美国来做奴隶的，可是他出生呢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只晓得他的祖父是在很远的地方做奴隶。那他的爸爸妈妈呢是在一家烟草公司做奴隶，结果就在他7岁的那一年，就烟草公司那个主人死掉了。那主人一死呢， 他们就把所有的奴隶拿到那个奴隶市场去拍卖。那拍卖的时候呢，就一个一个卖。那第一个呢，就把他爸爸给卖了，卖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呢，把他哥哥也卖掉，最后呢，把他妈妈也卖掉。然后轮到他的时候呢，就另外有一个主人就买了他。当那个主人买了他以后，他的妈妈就想到说，这一辈子可能再也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女儿，他的妈妈就忍不住就冲到他的那个新主人面前，就跟那个新主人说，你可不可以把我也买下来？结果他的买他妈妈那个主人就很生气，就对他妈妈说，我刚刚把你才买下来，你现在跟我走。可是他妈妈不肯，他妈妈就向那个主人求情。那个主人听了他，看到他妈妈不听他的话，就把他手绑起来，到皮鞭抽着，然后把他摁拖着拖开。那这个作者就说，他说当他妈妈被拖走的时候，他那个新主人就抓着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说他一边走一边就听到他妈妈的哭声。他说那是他在50年以前听到的，可是他永远难忘的哭声。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这个故事是很平常的，很多的奴隶被卖到不同的地方，夫妻被拆散，很多的儿女被卖到不同的地方，跟父母亲离开。可是我要想跟弟兄姐妹讲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说这个民族有多么不好。其实真正来说，没有一个民族是好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有自己骄傲的时候，当我们在自私自利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什么人都不没有怜悯。那跟人之间可能有和睦吗？民族跟民族之间可能有和平吗？在过去有这么多的仇恨，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些仇恨拿掉呢？在人是不可能的，在神是可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进到今天经文的第二段，第二段就告诉我们说，基督成就的和睦是什么？基督成就的和睦，第13节，这一节的经文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告诉我们两个名词是非常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就是从前，就是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今。你从前是一个远离神的人，可是如今呢，却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面。所以这两个呢，你怎么从从前变到如今呢？是借着他的血已经得以清洁。换句话说，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可是我们今天怎么可以在基督里跟神亲近呢？是最主要是原因，是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13节就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的重心在什么地方，然后14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他用他的身体买回来我们的救赎。他做了一件事情，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如果我们看第14节，他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因他使我们和睦，这是翻的。可是大家看那个原那个和合本那个小字上面怎么写的，说什么？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换句话说，他不只是使我们的和睦，而且他根本就是我们的和睦。那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呢，我就是取了这一段经文，叫做因他是我们的和睦。然后呢，怎么样？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把两下合而为一。两下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把它并在一起变成一个。然后呢，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中间隔断的墙是哪个墙？ 弟兄姐妹是哪个墙？你们知不知道？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这一张呢是圣殿的照片，原来是彩色的，很好看，可是现在呢，我想这个颜色看不出来哈。好，没有关系，下一张。那这一张呢是圣殿的平面图 ，OK， 好，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圣殿是盖在一个平台上，很大的一个平台啊。这个地方是圣殿哈，那圣殿呢这边有三个院，看到没有？三边哈，这个叫内院。这三个内院呢，一边呢是祭司住的，一边呢是以色列的男丁住的，一边呢是以色列的妇女住的，那住在这三边啊，这是内院里面。内院呢后面呢这边有道墙，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这边有道墙啊，那这道墙呢是把这个这边叫做外院，外院跟内院隔绝的，也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这是外院。可是弟兄姐妹看这个外院呢非常的大，它等于把这个整个建筑物包围了一遍。这个外院为什么那么大呢？因为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四方万国万民来朝拜这个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这边聚集，所以这个外院是特别大的。可是外院中间呢，这边一道墙是阻止的，那这道墙，当初工程很大，而且好像那个墙，造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墙这个墙呢，每隔一段距离就贴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说，这个是圣地，外邦人呢止步，就是换句话说你不可以再进去了。你能够到最多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在这个上面呢，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圣殿，非常非常的宏伟。可是呢，你进不去。保罗讲的墙呢，就是指这道墙，就是这一道墙呢是不准外邦人进到里面去的这道墙。为什么犹太人不让外邦人进去？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都是什么？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只有他们可以进去。那其他的人呢？你只可以在外面看看。那这道墙其实对保罗来讲有一个更在他可以说他对这道墙里面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关在监牢里面其实跟这道墙是有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如果你们去看使徒行传，你们还没念到那个地方，我知道你们一张一张的念，在使徒行传的后面会讲到说，有一次保罗带了一个以弗所的信徒到了耶路撒冷，可是犹太人认为保罗就把那个以弗所那个信徒呢又带进去了，所以他们就全城轰动，起了暴动要杀保罗，这样保罗呢就被抓起来，然后就送到罗马去。这个是跟这道墙是跟保罗有关系的。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呢主耶稣就把这道墙就拆毁了。不但是这样，而且在15节跟我们讲说，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什么冤仇呢？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觉得这句话，您听了会有什么感觉哈？因为使徒保罗说，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律法上的规条已经没有了。你们知道吗？犹太人定了有大概有600多条的规条，有你怎么样啊，行割礼啊，你怎么样啊，食物这个饮食的洁净呐，然后你怎么应该守安息日啊，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规条，安息日可以走多远的路啊，还有呢，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啊，这些规条呢，其实是把 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分开了。那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就把这些规条全部拿走，因为主耶稣他的救赎让所有的人，你只要相信，你只要接受，你就可以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来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这个墙已经不再存在。那十五节还告诉我们说，造成一个新人。什么样的新人？这边讲的并不是说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也不是把犹太人变成外邦人。主耶稣他造的这个新人是什么呢？是无论你是什么人，你是犹太人也好，中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变成一个新的人。这个新人，这是翻译了，其实翻得更好一点，应该是说造成一个新的族群，还是造成一个新的团体。那这一个族群，这个团体呢，是一个亲近神的团体，是一个亲近神的族群。那这个族群是什么？这个族群就是教会。非常奇妙的是，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人和好。所以在教会里面，无论你是什么种族，无论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无论你说什么样的言语，无论你们过去有多少的仇恨，民族之间，可是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合一。好，第三个，在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如此他把我们全部变成一个新人以后，这样他就成就了和睦。因为主耶稣他本来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告诉以弗所这些外邦人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人。也对犹太人讲，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已经没有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区别，我们是一个新的族群。我们这个族群呢，就是教会。然后我们呢，十六节，这两个族群呢，可以两下归成一体，然后呢，可以跟神合。这是主耶稣所成就的和睦。好，我们来看第三段。那你这个教会，上帝对教会到底有什么心意？在这一段里面，其实给我们看到，上帝建立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地上有教会，有三个很重要的目的，至少有三个。第一个目的，我们可以看是在十七节跟十八节讲的第一个目的。这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无论你是在教会里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怎么样，可以被一个圣灵所感动，然后呢，进到父神的面前。换句话说，这一个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人，你是被一个灵感动，然后呢，你敬拜一位神。那弟兄姐妹，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你说哦，我知道香槟华人教会是教会，对不对？那什么是教会呢？而且礼拜天我们常常讲说，你明天几点钟去教会？好像听起来这个教会好像是一个地点，对不对？一个建筑物一样。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那一批人，这批人呢就是教会。上个礼拜我们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讲到神赐天上各样的福气给我们，对不对？教会呢，你就是什么？就是那些领受这些福气的人，这些人被上帝所拣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呢有圣灵做印记，这是教会。好，那因为这一批人他们在主里面，他与神和好，所以他们与人和好，所以呢他们可以传和平的福音。当我们把弟兄姐妹还是把其他不信主的人带到教会里来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是希望他来到教会能够被神的话所吸引， 能够真的遇见神，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爱吵架，今天你好不容易带了一个朋友来，就一进到教会门口还是在教会前面，就有人在吵架，你想这个给人家什么一个印象？你能够告诉人家说这个教会是有上帝的恩典跟上帝慈爱的吗？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说虽然我们在这边传讲神的话语，是神的话来吸引他们，可是弟兄姐妹要做很好的见证，如果我们一个吵吵闹的教会，是绝对没有上帝恩典和慈爱的教会。好，这是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我们只要碰到这些人不信主，我们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边遇见神，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希望神的话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好，这是第一个目的。那上帝给教会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是十九节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的人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全部都是上帝家里的人。换句话说，你是神家里的一份子，神借着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原来上帝的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相助，而且教会是一个传神话语的地方，装备弟兄姐妹在你们属灵生命让你们能够成长的地方，所以这是教会神建教会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帮助圣徒，装备圣徒。中国人是一向非常爱自己的家，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家什么都愿意做，可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你们是神的家人，我们也应该爱护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应该在外面为我们的教会做美好的见证，让神的名得荣耀。这是第二个目的。我们先讲第三个目的，神给教会的第三个目的是什么？那这一个呢，要从20节到22节，这边有好几个名词，我们要早一解释一下哈。在20节说，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稍微要做点解释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解释了什么叫使徒，使徒是什么？使徒的原文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换句话说，主耶稣差遣他们出去，叫他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那这些人，这些使徒为什么到处为主做见证呢？因为他们亲眼看过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可以告诉别人说，主耶稣是的的确确复活了，因为我亲眼看到。那神主耶稣差派他们做使徒还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呢，他们就写不同的书信，像我们现在念的这个以弗所书信，还有呢写些福音书信，然后我们把这些书信收集起来变成新约。那这样呢，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见证就成为教会里面的根基。换句话说，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根基就是新约圣经， OK， 是新旧约的圣经。那在这个新旧约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他们的教导是什么，看主耶稣的教训是什么。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使徒和先知他们不是教会的根基， OK， 他们的职位也不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只有一位，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使用使徒和先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那这边提到的先知呢，是讲到新约的先知，这些先知受到神的启示来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有关这个先知的教导，我们会在下面我们还会谈到，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讲了。但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要非常的清楚，就是今天有很多的异端。你要说这个异端是什么意思？异端的意思就是他挂着一个某某某教会的名字，可是呢不讲神的话语。他们这些异端呢，他们自己设立使徒，而且这些异端呢自称他们中间有很多的先知。事实上新约圣经是包含了使徒所有的教导在里面的，教会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绝对不容许一些少数的人为了一些某些原因，他们就自己可以解释圣经，自己可以更改圣经的内容，自己可以自称使徒还是先知，自己称为他是得到上帝的启示。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分辨。那怎么分辨呢？怎么分辨？就是你要在主里成长。如果你在主里还是 baby，那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跟错的。可是你长大成人，你亲近主，你追求主，你学习上神的话语，你就知道什么是对的跟什么是不对的。那已经讲了，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们的教导，不是他们不是根基。那真正的根基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就在下面这句话说，主耶稣基督成为房角石。换句话说，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你要盖一个建筑物，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把一个很大的石头叫做房角石把它放下去，然后其他所有的建筑呢就以这个为中心，然后把它盖好。那主耶稣他自己他就成为房角石，其他的东西盖的呢是以主耶稣为准。然后21节告诉我们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换句话说，这些其他的呢是按照他这个所定的方向来建立，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弟兄姐妹，我一定要跟你们解释什么叫主的圣殿哈。在新约里面，我们提到主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提到神，提到他是我们的父神，那告诉我们说这个主的圣殿是什么？换句话说是主耶稣的圣殿。他不是人手造的，他也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他也不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他不像以色列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其他人不可以进去。这个新的圣殿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新的圣殿是神的家，这个新的圣殿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换句话说，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呢？这个教会里面有历世历代各国各民各族所有信主的人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这个教会有不同的肤色，有不同的国籍，有不同的言语，有不同的语言。所以主的圣殿呢是遍满全地，我们可以看到主的圣殿是在全地到处都有。那22节告诉我们说，说什么？说这个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圣殿是什么？我们每次讲新的圣殿是什么？主的圣殿是什么？主的圣殿是我们，我们是主的圣殿，不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主的圣殿，这个不是在主的圣殿，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变成主的圣殿啊。换句话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神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住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呢成为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新约圣经的教导。新约圣经的教导，神的殿不再是一个建筑，神的殿是我们。如果你们回去看哥林多前书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就是圣灵的殿，而且我们呢就是神的殿。所以主的圣殿就是这个普世的教会，在地上经过了这么多年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民族，这些相信的人，我们全部 就组合在一起，成了一个主的圣殿，而且呢，上帝就住在我们这个中间。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听神话语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好，我们来念一节，念一节经文，来，弟兄姐妹一起念，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这是在启示录21章第3节。我们一直说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来，在旧约里面，新约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来了，而且将来还要再来。可是主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主耶稣来的目的是救赎我们。那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将来有一天上帝要跟我们住在一起。这边说看哪、啊、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在人间并不是在地上，因为我们中国话的话，人间好像是在地上，不是，这是什么？是在我们的中间，在人的中间。换句话说，当神他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要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这个就是上帝其中的心意，他要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他爱我们，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主耶稣的救赎，成为他家里的人，这就是这个啊神最终的心意。那今天我们学到什么？我大概忘了打一张哈。最后就是我们到底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当保罗在宣告说那个中间的墙隔断的墙已经拆毁了，这是保罗说的。可是当他在讲那句话的时候，圣殿还在，那道墙还在那边呢，那道墙还是阻止了所有的外邦人能够进到圣殿去敬拜神的。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很快就没有到十年的功夫，差不多十年的功夫，在主后70年，罗马的军队攻进耶路撒冷，把圣殿拆毁，那道墙也不见了。真正来说，从属灵的角度看起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道墙已经不存在。因为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来称他为阿巴父，来亲近他。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保罗说主的圣殿，换句话说，一讲到这些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使徒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到很远，福音就是传到很远，信主的人还是不是很多，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这是属于犹太人。那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个庙，偶像的庙，属于谁的？属于雅典米的。哇，大家去拜他。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在耶路撒冷专门让犹太人进去的那个圣殿已经不存在，在以弗所那个雅典米的偶像那个殿也不存在，都没有了。可是主的圣殿呢，我们看到基督的福音不断的被广传，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信主，我们看到主的圣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加进来，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很感恩。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些话心里会不会很激动，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里面，这个圣殿还没完工啊。什么时候完工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完了，对不对？就做完了。所以我们还在一个建筑这个主圣殿的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可以跟别人传福音，我们可以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成为神家里的人，参与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出去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你们不 exciting 吗？啊，还是说啊 so excited yes OK 是真的吗？真的，我弟兄姐妹，你们真的觉得好无动于衷吗？你们真的觉得说哇，我们就在这里啊？还是你们看我们每天看到的只是看到我们自己啊、哦？我们这样，我们那样，我们的作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exciting 的世界。OK， 就在这个世代里面，上帝建立他的家，我们都是他的家人，我们来传福音，遵守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边的人，传给我们的一些不信主的人，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阿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救恩，对什么是教会，让我们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眼光不要每天只看到自己，让我们的眼光有一天，在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可以亲近你，可以看看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奇妙的作为，看到你对怎么呼召世人来相信你，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然后看到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天父，我们真的求你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你，真正明白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奥秘，何等的可贵，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生命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存一个更多的感恩的心，能够有更积极的态度，有更多的热情，在世上过每一天的日子，来奔跑你给我们世上的路程，也让我们在世上可以荣耀你自己的名。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